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这是喜乐葡萄树，
喜乐森林，
一起来敬拜。
欢迎小朋友呢来到这个礼拜的喜乐森林，我是你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心田姐姐，欣欣向荣的心，甜蜜的甜。
欢迎小朋友，我是月月姐姐，月亮的月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老朋友第三号的小燕姐姐。哇，真的很开心啊。
对，
每个礼拜呢都有我们一群的老朋友啊，也许
可能还有新朋友。
对，也有新朋友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喜乐森林呢，一起来崇拜我们呢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那么开始之前呢，我希望小朋友能够跟着小伙伴呢一起来祷告，不过我也很希望呢小朋友呢跟着小伙伴祷告之外呢，也能够自己学习来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很喜欢借着祷告和你说话哦，因为我知道你爱我，了解我，你喜欢孩子到你那里去。虽然有时候我祷告一半不小心睡着了，但是你还是没有怪我。妈妈说你是施慈爱怜悯人的神，你会常常原谅我们。你的爱大过宇宙万物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要常常亲近你，和你说话。谢谢你爱我，耶稣。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小孩的祷告，作者刘丽红，翻译吴木香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，叫做《求主充满我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
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
小朋友，这首诗歌叫《求主充满我》，我们来学这首歌的歌词。月月姐姐一句，你们跟着读一句。正歌：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
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
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，
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
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
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
求你洁净我，来充满我，
求你洁净我，来充满我。
副歌：耶稣耶稣耶稣耶稣
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
你的宝血洗净我，
你的宝血洗净我，
耶稣耶稣耶稣耶稣
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
你以恩典为我冠冕，
你以恩典为我冠冕。
好了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一起唱，我们会正歌唱一次，副歌唱两次，我们来吧。
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
哇，这首诗歌《求主充满我》，小朋友觉得好不好听呢？
好听，
非常好听。
是哇，像是呢，向主表白一样啊。
嗯，很温柔的表白。
嗯，那你觉得你有多认识主耶稣？你有多认识神呢？
哎，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可以更加的认识主，更加的认识耶稣。
嗯，
可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，那小燕姐姐呢，我就觉得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底。
哇，是的。那小燕姐姐，所以在你心目中，主耶稣是蛮有爱的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错。而且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每天都要渴慕神的同在。
是的，而且呢，主耶稣呢还是可以让人洁净的主呢，他有这一个能力。
对，洁净我们所有人的罪。
嗯，希望呢主耶稣的能力能够每天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。
是的，哎，在圣经里面呢、啊、有一句话呢告诉我们，在耶利米书的29:13说到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
哦，就是说当我们呢去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咯。
对，所以每一天当亲近神，跟他倾诉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寻求他的面。
嗯，那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寻求他呢？哎，我马上想到了，就是呢，我们可以祷告。那当然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读圣经啊。刚刚心田姐姐念了这句话，怎么样？就把它给记下来了。
对。
对的，那所以呢，我邀请小朋友能够呢，来多多的认识神，我们来寻求他，听神的话语，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
与主同在。
是的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，向神奉献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，学习你的话，走在你的道路上，行在光明中。求你帮助我，引领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好的，小朋友，现在呢，让我们一同来背诵主导文，你应该都会背了吧？
会的，
会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背诵咯，一二三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葡萄班上课喽。 各位葡萄班的小朋友们，早安。
老师，为什么你不开灯呢？房间里好暗哦。
灯坏了吗？
哦，不是的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
哇，是星星灯耶。
天花板上都是星星耶，还会一闪一闪的呢。
对啊，很漂亮吧？那今天的圣经故事里面讲的啊，就是几个人跟随一颗他们在天上看到的星星，然后去寻找一个特殊的人物。那我们呢，会学习到在他们的旅程途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，那还有他们啊，都献给耶稣什么礼物。
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，
啊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就是那一颗，你看见了吗？在那儿啊！
哇，我看到了，太好了！这也许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要找的那个兆头啊！
这是一群居住在东方的博士，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是有学问的一般人，他们向王提供意见，有些还帮助制定法律。有一个黄昏，他们在天空看见一颗新的星，根据星星的位置，他们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将要发生在以色列。博士们更深入地研究星星，他们读到有关即将来临的君王，神爱世人，所以他差派这位君王他的独生儿子来。于是他们觉得要去追随那颗星，看看能不能借着星星的引领找到那位应许的弥赛亚。所以啊，这些博士呢就决定去寻找这一位所应许的君王，并且去敬拜他。那他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动身了。那你们猜猜看，他们都要准备些什么呢？
他们需要骆驼吧？那时候的人都骑着骆驼去比较远的地方。
没错。
还有食物和水。
对了，他们在野外过夜会很冷，要带上帐篷还有毛毯。
他们还要带上仆人，仆人可以帮忙做好多好多的事。
你们都好细心啊。那仆人呢，还可能啊会这样问，既然我们要去见君王，那要不要带些礼物呢？
一定要的。
是啊，那于是呢，他们就精心挑选了三份上好的礼物，准备送给君王。那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博士们开始了他们的旅程。一开始，明星在天上指路，他们连夜追赶，穿越荒漠。后来，天上的明星不见了，他们便研究旧约圣经，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清晰地引领他们的道路。经过好长好长的旅程，博士们最后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城。他们兴奋地到处向人查问。
你知道星身的犹大王在哪儿吗？我们看见他的星在东方，特地前来拜他。
什么？星身的犹大王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哎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请问您知道星生的犹大王在哪儿吗？我们一路跟着他的星找到这儿。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
啊，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抱歉啊。
哎呀，
出乎意料，好像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 不久，希律王听说几个外国人正在四处打听新生王的消息，于是便找来他的祭司和文士。
听说房间有人在寻找一位应许的王，弄得满城议论纷纷的。
是的，陛下，你还记得之前曾经出现在天上的巨大明星吗？东方来的博士说，这是犹大王的星，他们走了快两年，来到这里朝拜他。
胡说八道！他们所提及的这个王，到底是谁？哼，是不是有人在暗暗的计划夺取我的王位呢？
陛下息怒，据我所知，700年前先知弥迦的确说过，有一位犹太人的王会生在伯利恒。
等祭司和文士们走后，一个狠毒的计谋浮现在希律王的脑海里。
我希律才没有那么傻呢，坐在这里白白的等死。先下手为强，我要先把那个出生不久的男孩除掉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死掉的男孩怎么能当犹太人的王。来人呐，把那几个东方的博士给我找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你们真是辛苦了，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来，是为了朝拜那个出生不久的男孩，也就是未来的犹太人的王，是吧？你们的诚心我很受感动，只是在耶路撒冷是找不到这个男孩的，因为他生在伯利恒城，你们得去伯利恒城找他。
谢谢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，这段时间我们在耶路撒冷城打听来打听去，都打听不到这个小孩子的消息，原来他生在伯利恒城呢。
不用谢，我现在把正确的地点告诉了你们，可是我也想请你们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我希望你们找到他后能回来告诉我一声那位男孩子确切住的地址，因为我也想去朝拜他。
博士们一口答应希律的要求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王宫，但他们不知道希律王是一个硬心肠又妒忌的人，希律在说谎，他根本不打算去拜新生的王，而是想杀他。博士们向伯利恒城出发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新生王。耶稣出生时的明星又在夜空出现，他们一直跟着星星的方向走，最后星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住处上空停住了。
就是这儿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
这房子真是简陋啊，想不到犹太人的王居然生在如此贫穷的家。
我们不需要惊讶，神的心意岂是我们凡人可以明白的呢？神既然借着天上的明星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要相信里面的男孩是王，而且是人类的救主，万王之王。来，我们去朝拜他。
在屋子里面，耶稣正坐在玛利亚的腿上。玛利亚看到这些穿着华丽、气度高贵的人，毕恭毕敬地捧着礼盒走进来。他知道神又在施行奇事，毕竟耶稣是神子，所以他也不惊讶。博士们看到了耶稣，这时的小耶稣已经快两岁了，他身上没有穿着精致漂亮的衣服，外表非常的普通，但圣灵感动了博士们，让他们知道小耶稣一点都不普通。他们恭恭敬敬地跪在小耶稣面前，俯身向他下拜，并献上礼物。
这是黄金，只有王才配用，您是万王之王。
这是乳香，是献给神用的，你就是神所差来的。
这是墨药，是涂抹君王用的，你是人类的救主。
玛利亚和约瑟仔细地听博士们的话，知道和天使说的一样，耶稣降生是来拯救以色列民的，这是何等重要的责任啊！东方的博士们敬拜完毕，他们终于了了一桩心愿。按照计划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会返回耶路撒冷，告诉希律王他们找到了小耶稣。但当天晚上，博士们和约瑟夫妇都不得安睡，因为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们显现，神有话要对他们说。
博士们啊，起来，不要回希律那里，他是个邪恶的人，你们直接回东方去吧。约瑟，快起来，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去埃及，在那里住下，等我吩咐你们才好回来。因为希律王忌讳耶稣要做王，他会派人来杀耶稣。约瑟，快起来，连夜逃走。
这真是一个忙碌的夜晚。那边，东方的博士们命令仆人们收拾行装，喂饱骆驼，匆匆地从别的路回到东方去了。这一边，两个人影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，他们趁着黑夜悄悄地离开了伯利恒城。他们便是约瑟和玛利亚一家，他们听从神的使者的吩咐去了埃及。第二天，希律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坐在王宫里等着那几个东方的博士回来报告。可是时间慢慢地过去了，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希律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的人影。后来希律知道自己是白等一场，那几个东方博士永远不会回来见他了。眼看着自己的诡计要落空，希律可是又气又恨。
哼，那几个人竟敢骗我，他们答应要回来见我的，如今连个人影也没看见，等我再见到他们，我一定不会再放过他们的。去把伯利恒城里和周围郊区两岁以下的小男孩全部杀掉。犹太人的王还不是照样死了。
希律王以为自己成功了，可是他万万想不到，在迦南地的边境，约瑟和玛利亚正带着小耶稣逃往埃及呢。
屠杀婴儿的事过去没多久，希律就在一场重病中痛苦地死去。至于约瑟和玛利亚，他们带着小耶稣平安地逃到了埃及。那几个东方博士献给小耶稣的礼物派上了用场，约瑟把黄金、乳香和墨药卖掉，换了不少的钱。这些钱足够约瑟一家人在埃及的生活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看，上帝的安排是多么的奇妙，他使约瑟一家人在埃及这个陌生的国家寄居，却什么都不缺乏。希律死后，一位天使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天使叫约瑟可以放心地带领全家人返回迦南地，因为想害他们的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听了天使的吩咐，带着玛利亚和小耶稣来到拿撒勒，耶稣就是在那里成长的。好啦，故事讲完了。那你们觉得希律王为什么想要杀害耶稣呢？
因为他嫉妒耶稣。
因为希律知道他的人民不喜欢他，怕他们会立另外一个王。
对了，那你们觉得博士们最终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有什么感受呢？他们为什么要带礼物给耶稣呢？
他们献礼物是为了敬拜耶稣。
嗯哼，
因为他们尊敬王。
那除了准备贵重的礼物之外，那他们还用哪些方式来敬拜耶稣呢？
他们从好远好远的地方去见耶稣。
神在梦里告诉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王，因为希律王会杀害耶稣。他们就听神的话，从另外一条路回家了。
你们都有用心听哦，回答得非常好。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将我们最好的礼物带来献给耶稣哦，就像那些博士们一样。那我们可以向他奉献我们的时间还有才干，那我们也可以奉献财物还有其他。但是啊，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献上我们的心。收听我们喜乐葡萄树的小朋友们，你奉献给耶稣的礼物会是什么呢？